好，今天正道的题目叫做西乃之约下。我们上次分享了西乃之约上啊，今天要分享西乃之约下。因为西乃之约比较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前一个系列叫做恩典之约哈，里面讲过亚伯拉罕之约，也有讲了四章，那西乃之约也要讲两章哈，非常的重要啊。上次在讲上一次西乃之约上这个讲章的时候，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哈，很基本问题，问大家旧约是什么，我发现很多人都答错了是吧啊。如果你仔细看圣经，加拉太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哈，那个其实旧约指的是西乃之约。好，那我今天再问大家一个很难的问题哈，其实不难哈，其实如果你知道你爱神的律法你就不难。请问你认为自己守得住十诫当中的每一条吗？哇，大家马上就说守不住，别找我，神啊，你的律法太难了，是不是？我再问大家，你真的认为自己守不住吗？守不住的请举手。很少人守不住，跟我讲了以后很少人守不住，守得住的人请举手，也没有人。那剩下人是怎么回事啊？啊，是不明白律法的人 啊。上次不是讲了吗，十诫是什么，每天都在讲。如果你认为守得住的话啊，我不认，我不问那个守得住的人哈，守得住的人自己回去想自己是不是守得住哈。我问守不住的人，如果你认为守不住的话，你认为人守不住律法或者你自己守不住律法的原因是什么？罪性太大。耶稣基督不是给你洗了罪了吗？洗了罪还有啊啊，有人说软弱哈，是啊，到底是什么问题啊？那怎么办呀？那怎么办？刚强起来。我太软弱了，主啊，我刚强起来。罪性太大怎么办？与神联合。与神联合，哇，这个神学都很好哈。对，很多人其实不知道到底这个答案在哪里，但是呢，我今天要把这个答案跟大家讲清楚，到底是什么守不住，让你守不住律法的，一定要跟大家讲清楚。因为前面我们西米小利问答一直在介绍啊，要信什么，要行什么，对不对？行出律法的好行为是基督徒的一个反照，对不对？是你信心的反照，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但是怎么行出来呢？你说哎呀，我一直行不出来，一直行不出来，有两种倾向，一个就是算了，我不行了，这个符合神的话那个要求吗？不符合，对不对？另外一个说我一定要行啊，我要靠自己行，这也不是不对哈。那到底应该怎么样能够真的能够去守这个律法呢？啊，到底是什么问题产生了以至于我们守不住律法？我们今天就要来谈这个问题哈。好，首先我们来读一下今天的主题经文啊，比较长，是出埃及记整个第24章哈。我们一起来先读一下哈，一二三。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和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要上到我这里来。”远远的下拜，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他们却不可亲近，百姓也不可和你一同上来。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诀章都述说与百姓听。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一座坛，按以色列12支派第12根柱子，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摩西将血一半盛在坛中，一半撒在坛上，又将耶稣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
好，继续读第9节，一二三。
摩西、亚伦、哈达、加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上了山，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宁静。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 西和他的帮手约书亚起来上了神的山。摩西对长老说，你们在这里等着，等到我们再回来，有亚伦、户珥与你们同在，凡有赠送的都可以就近他们去。摩西上山，有云彩把山遮盖，耶和华的荣耀临到西奈山，云彩遮盖山六天，第七天他从云中召摩西，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在以色列人眼前形状如烈火。摩西进入云中上山，在山上40昼夜。
好，感谢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讲到的主题哈，中心思想是神借着基督的宝血立下圣约，改变了他子民的心，使他们爱神也能够守住他的诫命。好，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因为今天的讲道跟上一次是关联的，都是在讲西乃之约。那么西乃之约呢，上次只讲了一半啊，大家不要认为西乃之约上次都讲完了哈。第20章的18到21节是个插曲，当神颁布了这个十诫以后，你们还记得那个百姓是怎么样的反应吗？发颤，对不对？听这个雷声啊、雷轰啊、电闪啊、密云啊、脚声啊，他们吓坏了，他们说不要跟神，不要跟我们说话，是不是？记得吗？摩西你替我们说话。我发现神也很有意思啊，读到第22节的时候，神就不再跟以色列百姓说话了，因为十诫是神直接跟以色列百姓说话的。接下来神开始跟摩西说了，所以神开始跟摩西说的这一段很长，从20章的22节一直到23章的最后，所有的都是神跟摩西说的，这部分被称为带着具体要求的或者具体条例的约书，那么所以整个的西乃之约呢，我在这边要回顾一下，就是说西乃之约的结构大家要知道到底是怎样一个结构哈，分成四部分。第一部分呢是宣告、预备和聚集和临在哈，聚集百姓，临在是神，指的是神，这是出埃及记的第19章，大家记得吗？这个是一个很可敬畏的大而可畏的一个场面。接下来第20章神就颁布十诫，对不对？第22章的20节到23章的33节，就是最后那个是颁布具体条例的约书。最后第24章是立约的仪式，所以从整个的19章一直到24章的结尾，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整个被称为叫西乃之约的结构哈。那么有人会说了，如果你自己读过圣经的话，这样的人可能会提出一个问题哈，说哎呀，大米弟兄，我读这个摩西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啊，有一部分不太愿意读，什么部分呢？就是这个你说的这个西乃之约的3部分，叫做约书，我不太愿意读，你知道为什么吗？大家读过没有？很多人没有读。如果你读过，你就不爱读，为什么？哇，那里面啊，那个叫做杂乱啊，那个叫做具体啊，谁家的牛碰死了谁，应该赔多少钱？我家又没有牛，对不对？我现在都是到沃尔玛去买牛肉的，牛肉那么贵，对不对？一小块就要100块钱，我哪里有牛啊，对不对？我家的牛一定不会猝死人，因为我们家没牛，呵呵，是不是？所以马上就产生一个问题，这个约书带有具体条例的约书跟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生活有关吗？如果没有关系的话，我们就可以略过去了哈，是不是啊？但是我跟大家首先讲一讲啊，今天要跟大家讲清楚的，这个约书是跟我们有关的。从哪里可以看出来哈？约书其实是十诫的一个具体实施方案。你们有没有知道，就是说比如说每一个国家都有它的宪法和民法，对不对？或者刑法，对不对？民法跟刑法是根据什么定的？根据宪法定的。同样带有具体条例的约书是根据十诫来定的啊，非常的重要。我给大家看一看哈，这里有一个大致的一个介绍。这个约书可以分成10章啊，第一章是敬拜和献祭，出埃及记20章的20到26节哈。那么这个呢，就是跟十诫当中第二、第三诫非常的紧密相关啊。第2章是对待奴仆的条例，是第5跟第5诫相关。 第三章是跟第六诫相关，叫惩罚暴行的条例，第四章是跟第六诫相关，第五章是跟第八诫相关，第六章是跟第七诫相关，第七章是跟第九诫相关，第八章是跟第四诫相关，第九章跟第一诫相关，第十章跟第一和十诫相关，还不包括，其实这是一个粗略的估计，也就是说每一个约书的每一章节里面其实都是混合在一起的。比如说他在谈跟第五诫孝敬父母尊重权柄这一诫，他也讲到了偷窃，他也讲到了杀害，比如说打死父母的就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好，所以呢这个整个的约书其实是一个实诫，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执行。你可以把实诫看为是宪法，然后把那个后面的带着具体条例的约束看为是民法和刑法，大家明白了吧？啊，大概是这个样子的哈。那么，所以这个实诫这个约束与我们非常的相关，因为它是反映实诫的。那么这个约束怎么理解呢？既然是与我们相关，反映实诫，怎么理解呢？我这里写了一段话哈，请大家注意，我们不是照搬约束，而是理解约束背后的律法总纲。如果你去看这个约束哈，你会发现这个约束跟今天的生活不太实际相关。比如说当时的以色列人家有奴仆的，对不对？今天没有这种事情啊，今天当然有雇佣关系，可是这个奴仆里面啊还牵涉到比如说这个奴仆的妻子的问题，儿女的问题。你说今天老板谁管你妻子儿女啊？哦，当然我以前在英国的时候，英国的这个公司很好，还给一家人买了保险哈。但是今天很多的这个工作场合是没有人雇你就雇你了，没有人管你的妻儿嘛，对不对？所以这个约书如果按照字面的理解，你很难直接套用在我们身上。那么有然后另外一种那个基督徒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哈，很有意思，叫灵异解经。灵异解经就是说啊，这个约书里面哈，这个跟这个有点像我们那个当今这个时代的，所以呢用类比法把它类比过来，这个很危险啊，不是这样直接类比的，因为你的灵异解经的类比没有圣经根据。如果你有圣经根据还好，但是如果你没有圣经根据是不能类比的。那么怎么来理解约书呢？约书刚才讲过了，带有具体条例约书是不是实诫的具体反应，对不对啊？所以呢当我们去理解这个约书的时候，其实是把它后面的那个经义拿出来，大家明白吗？把这个律法的原则拿出来，以至于我们今天是使用相同的律法原则，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历史背景、文化处境和历史处境当中啊，行出同样的律法的经义，大家可以理解吗？可不可以理解这一点啊？这个非常的重要哈。所以我们不是照搬约书，而是理解约书背后的律法总纲啊。虽然是在不同的历史背景、文化处境中，约束的字句不同，但其背后的经义，也就是律法的总纲是不变。好，那律法总纲是什么？对，在旧约当中是哪两节经文拼起来的？生命记第六章第五节和利未记第十九章第二节啊，这个大家清楚。有一天有一个律法师来挑战耶稣，他说：老师，诫命当中哪一条最大？耶稣怎么回答？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三十七到四十节，好不好？一二三。
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谁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
好，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具体条例的约束啊，其实是反映了爱神爱人如己的总纲，大家同意吗？所以我们今天看这个律法，看这个约束呢，怎么看呢？我们这些字句可能带着当时的历史背景，但是我们要看到它后面这个爱神爱人如己的总纲，大家明白吗？好，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看哈，这些律法的总纲是怎么回事啊？我们一点点来看，因为刚才讲了这个约束有十章哈。第一章啊，第一部分关于敬拜和献祭的条例。出埃及记第二十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是这样说，他说：你们不可做任什么神像与我相配，也不可为自己做金银的神像。读到这里，你们可以联想到十诫的第几诫？ 第二诫嘛，对不对？后面又说了，凡记下我名的地方，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他。这是那个十诫当中第几诫？跟神的名有关的啊，第三诫，对不对？所以这个跟第二、第三诫有关系哈。大家可以看我刚才那张表，上面有写到跟哪一诫有关系哈。好，那么从哪里可以看出爱神的心呢？从哪里可以看出这条具体的约书啊，这个条例是跟爱神有关系呢？有的，第一，你可以看到神让摩西筑土坛，当时这个土坛啊，大家明白吗？用土造的坛啊，是很矮的，因为土堆高了以后会塌，对不对？所以呢，一般来说，我看了一些解经书说，土坛是比较低矮的，代表人离神很远，是代表人的谦卑。那么如果有的时候你走到那个地方土不多石头多，那怎么办呢？哎，神说什么？若你为我做筑一个石头石坛，不可用凿成的石头。什么叫凿成？你动过人的工作在上面了啊，不能用，不能去动人的工作啊。所以不是献祭，不是要以人的方法。那么就算你凿了一个坛啊，就算你用了石头的坛，你不可以在这个坛上使用台阶。为什么呢？免得你露出下体，下体就是下半身哈，下半身。那个这个是对神的一个不尊敬。所以呢，献祭的时候要谦卑，不能用人的方法，而且要用圣洁的这个方法。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条条例其实是跟爱神是有关系的，大家有没有看出来？因为这里讲到一个以非常谦卑圣洁的敬畏的心去献上一个最美的祭，请问这是不是一个爱神的表现啊？那就是了哈。好，所以第一部分你看就是跟爱神有关系的。那我们来看第二部分啊，关于对待奴隶的奴仆的条例，其实也是跟爱神和爱人如己有关系哈。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奴仆，他必服侍你六年，第七年怎么样？他可以自由白白的出去。哎呀，我现在发现在以色列好开心啊，我估计在以色列的公司上班，我不知道是不是哈，干六年是不是第七年可以休一个长假？我以前在欧洲的时候有看到过哈，哎呀，真的很羡慕他们。在欧洲是这样的，就是妻子怀孕了生孩子，生孩子丈夫可以休半年产假。啊，真的，真的，这是真事儿哈，这是真事儿。对，在丹麦，对。然后丹麦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他们在那里，如果你没有工作，他会让你去培训。然后呢，你没有工作，他照发你钱，发很高的，而且好几千美金。但是他有个条件，你呀，你没有工作啊，你要老老实实，你不可以到国外去，啊，你不可以拿着这个钱去旅游，但是呢，你可以有五个星期可以出去旅游，啊，可以到国外去旅游，可以去印尼哈，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工作的人也是五个星期啊，所以我发现那些西方国家被基督教文明熏陶过的国家，真的有这种对待奴仆的条例的这种。爱神爱人如己的精神在后面，是不是啊？好开心哈。所以你看当时的这个以色列民族哈，他们第七年买的奴隶要让他自由白白的出去，所以没有终身的奴仆，对不对？所以这是不是充分考虑到这个奴仆的利益，尊重弱势群体是一个爱人如己的表现，是不是啊？好，那么这个条例还不是那么简单哈。你们再看，若他孤身来就可以孤身去，他若有妻子呢，他的妻子可以跟他一同去。为什么？这是尊重神的创造，夫妻两个人同为一体。他主人若是给他的妻子，他妻子给他生了儿子或女儿，妻子和儿子女儿要归给主人，他要独自出去。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这个主人也是神爱的对象，明白吗？不能够只爱那些弱势群体，其实有的时候做主人的也是需要爱的哈。所以其实是神的公平和慈爱完全的彰显出来。人若卖女儿作为卑女不可像男仆那样出去，主人选定他归自己，若不喜欢他就要许他赎身。如果不喜欢这个婢女就要让他去赎身哈。主人既然用诡诈待他，意思就是说你娶了她，你占用了她，但是你又不要她，是不是诡诈待她？那怎么办？你就没有权柄卖给外邦人，你在你的身上对她没有任何的权柄 啊，他可以自由的出去哈。主人若选定他给自己的儿子，就当待他如同女儿。本来是一个仆人，对不对？奴仆。但是呢，如果你许配给自己的儿子，你应该公平的待他。若另外娶一个，如果这个女孩子不好啊，那女子的什么吃喝吃食衣服并和好的事，我读到这儿以后，我就觉得神真的好体贴啊。什么叫和好的事啊？这个性欲的需求啊，就是如果你觉得这个女生，这个女的，而且还是个奴仆啊，跟你儿子结婚，你又不想要她了，那怎么办？另娶一个了，那怎么办？这个女子的吃喝衣食，全都衣食住行你都要包办，对不对？而且还要包办一个事儿，还要满足她的性欲的需求。哇，所以我看到这以后，我就觉得这个神的这个照顾啊，这个慈爱啊，真的是非常充分的体现在弱势群体上面，是不是啊？啊，所以这一条有没有产生，有没有让我们看到背后的爱神和爱人如己的心？有的，爱人如己，充分考虑到奴仆的利益，也兼顾到主人的利益。爱神的心呢，是彰显了神的慈爱，对不对？啊，也彰显他的公义，其实主要是慈爱。好，这是第二个实例哈。第三个实例，惩罚暴行的条例，出埃及记第21章12到26节，打人以至于打死的必要怎么样致死他，因为神是公义的。所以在这里彰显神的公义，其实也是爱神的一个表现哈。那么人若不是埋伏着杀人的，乃是神交在他手里，就是他无意杀人的啊，我就设了一个地方，他就可以逃到那个地方去啊，避免血仇，报血仇。人若任意用诡计杀了他的灵舍，就是逃到我的坛那里，也当捉去把他致死。神一点都不庇护那些那个恶意伤人杀人的人哈。打奉母的必要致死他，拐卖人口的或是把人卖了或是留在他手下，必要把他致死啊。拐卖人口的一定要把他致死，所以是死罪哈。今天我不知道那个今天在中国拐卖人口有没有死罪啊？
没有
啊，没有死罪。好，人若彼此相争，这个用石头或拳头打那个，尚且不至于死，不过躺卧在床上。我读到这儿以后，我就觉得神真的是很细致哈，这么芝麻绿豆大的事要讲得这么清楚，原因是因为他是一位公义的神，大家明白吗？啊，然后呢，若再能起来扶杖而出，这是他的标准，那打他的可算无罪，但要将他耽误的功夫用钱赔补，并要将他全然医好。你看多么的公平哈！所以最后这个惩罚暴力的条例是这样来结束的，他说若有别害，就要怎么样，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这里当然不是说你打他一拳他打还你一拳，而是说神是完完全全使用了公平的对等的刑罚原则来对待犯罪。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爱人如己是怎么样体现出来的，是通过遏制罪行，是不是啊？是通过遏制罪行。如果这个人不受惩罚，你知道接下来他会做什么？他会继续伤害另外一个人。那我怎么样体现出爱人如己呢？我不让他继续伤害另外一个人，但是我也不会惩罚他过重，大家明白了吧？所以在这里是通过遏制罪行来保护受害者，潜在的受害者，同时又不过分实施，我自己写错了哈，又不过分实施刑罚，而是遵照公平对等的刑罚原则。爱神啊，方面是彰显神的公义。好，这是第三个实例哈，我还要继续读下去吗？我写了所有的实例哈，还有物主责任的条例，这里很有意思，我稍微给大家介绍一下哈。牛若处死了男人或女人，总是要用石头打死那牛，却不可吃它的肉，牛的主人可算无罪，因为是牛第一次嘛。倘若这个牛是素来都畜人的，这个牛啊脾气很不好，但是你这个主人你是知道的，有人报告了牛主，他竟不把牛拴起来，以至于男人或者女人处死，就要用石头打死那牛，牛主也必致死，因为他是故意的。这人的牛若伤了，前面是牛畜人，对不对？接下来神还管牛畜牛，这人的牛若伤了那人的牛，以至于死，他们要把怎么样？ 要卖了什么，把那个猝死的牛给卖了，然后平分价值，也要平分那死牛。你看哇，这个神的公义哈，如果真的彰显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是多么的细致哈。所以我上次有一次听说美国是一天要出台多少个法律哈，我不记得，大概一天出台100多条法律。我觉得他们也真的是像就是效法这个是那个圣经上面这个原则哈，要非常非常的公平。好，所以在这里爱人如己是遵照公平的原则爱邻舍，爱神是彰显神的公义。赔偿的条例，如果你偷了人家东西怎么赔哈，你们仔细来看一看，我这里写了一点点哈。人若偷牛或羊，无论是宰了或卖了，他要用五牛赔一牛，四羊赔一羊。所以今天你要不要用五牛赔一牛，四羊赔一羊？要不要？其实你要知道这个背后的爱人如己和爱神的这个原则哈，不要套用啊。比如说你跑到超市里面去，然后呢，超市里面有个人偷偷的把你刚买过单的牛肉偷走了，不行，你得赔我五盒。不是这个意思哈 ，OK， 五牛赔一牛，为什么五牛赔一牛？四羊赔一羊，因为这个人有损失，对不对？并不是你还给他就好了，他可能急了，有精神损失啊，对不对？人若是遇见贼挖窟窿，把贼打了，以至于死啊，这是指晚上哈，看不见的时候，就不能为他有流血的罪，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因为是强盗来杀你的，对不对？自我正当防卫。若太阳出来，你看神很有意思，若太阳出来了，就为他为有流血的罪，请问为什么？你都看得见对方长得瘦瘦小小，贼都不会长得很高很大的，对不对？他钻不进来，那你看长得瘦瘦小小，你还打成这个样子哈。人若向邻舍借什么，所借的或受伤或死，本主没有同在一处，借的人总要赔偿。若本主同在一处，他就不必赔偿，为什么呀？为什么啊？因为这个主人在边上嘛，对不对？他可以指导你不要弄坏掉，所以呢你如果赔偿的话就不公平了哈。还有若是雇来的也不必赔偿，因为本来就付人家雇价哈。所以那个今天有很多的老板那个挺黑心的，在中国就是你就是说你做成了给你佣金才那么点，对不对？你做失败了呢，罚你钱照赔，是不是这样的？今天很多的公司是不是这样的？是这样的，非常黑心啊。你看这里写的，若是雇的也不必赔还本来为雇价来的，他就为了那么一点点佣金，你要让他去赔很多钱，这是不合理的。好，我们再来看律法的约束的第六个实例啊，道德和宗教的实例。人若引诱没有聘受聘的处女与他行淫，他总要交出聘礼娶她为妻。若女子的父亲绝不肯将女子给他，他就要按处女的聘礼交出钱来。这是当时的文化哈。行邪术的女人不可容她存活，凡与受淫合的也总要把她治死。祭司别神的，不单单祭司耶和华的，那人必要灭绝。所以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在座的有没有这样的。我上次碰到一个姐妹哈，她说她在那个他是基督徒，但他还同时还拜关公。哇，我听了以后我后来就我觉得这个人还真的没有信哈，他这个不明白啊。我们是只敬拜独一真神的。我继续读下去哈，不可亏负寄居的，也不可欺压他，不可苦待寡妇和孤儿哈，等等等等。所以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是爱人如己和爱神的彰显，充分考虑到弱势群体的利益以及神子民中间的圣洁，爱神彰显神的圣洁、公义和慈爱。律法第七个原则，诉讼和公正的条例。这里讲到法庭以及这个公正的条例如何在日常生活当中，我给大家稍微读一下哈。不可随伙散布谣言，不可与恶人联手妄作见证，不可随众行恶，不可在增讼的事上随众偏行。看到没有？大家都说应该制止他，你要判断是非哈。好，不过看到后来还有意思了哈，也不可作见证妄那个取妄证之，也你看后面哈，也不可在争讼的事上偏袒什么 偏袒穷人。哎，穷人不是需要稍微照顾一下的吗？其实在法庭上面是完全的公正，才是爱神的表现哈。不是因为这个人没有钱，算了，这个人好可怜啊，算了算了，这个官司就让他赢吧。不是这样的，大家看到没有啊？若遇见你的仇敌，接下来讲爱人如己了哈，爱仇敌。若遇见你的仇敌的牛或驴迷失了路，总要牵回来交给他。若看见恨你的人的驴压卧在众驼之下，不可走开，勿要和驴主一同抬开众驼。你看，如果有一个人恨你，你也要以爱待他。你让这就让我们想到了在那个登山宝训里面，主耶稣曾经讲过什么？要爱你的仇敌，对不对？有人逼你走一里路，你要陪他走两里路哈。我们再来看，不可杀无辜的和有义的人，因为我必不以恶人为义，不可受贿。看到没有？约书上都写着，就今天中国人很多都是受贿的，行贿受贿，不可以受贿赂，因为受贿能叫明眼人变瞎了，又能够颠倒义人的话。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们今天啊，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产生这样的情况，比如说你们的孩子要上学，要不要行贿啊？要吧，要不要塞点钱给？这个是最明显的事情嘛啊！孩子上学可重要了，要不要塞钱？可以啊？
不可以。
我跟我妻子也商量好了，因为我女儿很有可能明年啊读回一个公立学校，但如果她真的读回的话，我们是不塞钱的，我们一点钱一分钱都不给。啊，这是肯定的，不可以行贿受贿啊，啊，不可欺压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做过寄居的，知道寄居的心啊。所以在这里看，公平跟那个慈爱啊，还有神的信实啊，都彰显在这个条例里面哈。第八个还要不要读啊？差不多读完了哈。守安息日和安息年的条例啊，六年你要耕种田地，收藏土产。只有第七年要叫地歇息，不耕不种。第七日要安息，使牛驴可以歇息啊！我就读一点点，这里体现了爱神，就是你以牺牲自己经济利益来顺服遵守神的诫命。好，第八个节期的条例，出埃及记23章13到19节哈，这里讲到凡我对你们说的都要遵守，别神的名你们不可提。这是跟第几届有关系啊？第一届，不可提别神的名，就是不能够拜假神，不能够拜别的神，只能够拜独一的真神哈。一年三次你要向我守节，守什么节呢？你要守除酵节，又要守，我这里省略了一点，又要守收割节，并在年底要守收藏节。所以当时他们有三个节日，一切的男丁要在一年三次。请问守节是干什么的？你看这里写的说，一年三次守节的时候朝见，去敬拜主耶和华，不可将我寄生的血和有酵的饼一同献上，因为这是当时一些外邦人的一些献祭的一个习俗，也不可将我节上寄生的脂油留到早晨，不可将最后一句话，不可将山羊羔母的奶去煮山羊羔，这些都是外邦祭神的外邦人祭祀的一些习俗，不可以在以色列百姓当中发现啊。所以这里也讲到了要单单的敬拜独一的真神，要分别为圣，也是爱神的一个表现。最后讲到的那个约书的具体条例的最后一部分，进入迦南的应许和指示，这个我觉得是跟第十诫有关系的哈。你若实在听他的话，照着我一切所说的去行，我就向你们的仇敌做仇敌，向你的敌人做敌人。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必赐福于你。哦，我后面就不读下去了哈。所以这个为什么跟第十诫有关系呢？要让我们相信神是一位有供应的神，是吧？是不是？所以我们不要去贪图别人的什么奴仆啊、妻子啊、牛驴啊、财产啊等等，不要起贪婪的心。所以在这里讲到的是一个爱神的心，单单敬拜神，相信神的供应。好，这个整个的非常长的约书啊，带着具体条的约书讲完了，希望大家没有嫌我烦哈啊，因为平时大家可能很少有看这段，所以我给大家稍微过一下哈。那么这个约书到底讲什么呢？让我们 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启示呢？就是刚才讲的哈，综上所述，约书跟今天的基督徒的生活是相关的。为什么？因为约书是实践落实在以色列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实施条例，其背后的精神是爱神爱人如己的律法总纲。神不是让我们照搬约书，因为历史背景和文化处境已经不同，但神要我们理解约书背后的律法总纲，即爱神爱人如己的法则是不变的。我讲完了这一节，大家明白怎么看约书了吧？啊，不是字面照搬，不是类比法灵异解经，五牛赔一牛，你在超市里面跟人家这样说的话，人家会非常不理解的啊，而是明白背后这个律法的总纲。请问律法的总纲是什么？
爱神
爱人如己哈。所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你看完这个约书以后，你觉得神的律法难守吗？啊？难吗？
不难。
现在产生了纷争了哈，有时候难守的，有时候不难守的。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到底难不难？不难。有时候难。好，我跟大家说哈，约书是不难守的律法啊，不难守。为什么不难守呢？为什么不难守？你认为神的律法难守吗？不难守哈，是那个摩西自己说的啊，是神，其实是神自己说的。我们一起读一下《生命记》第30章11到14节，好吗？一二三。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你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不是在天上使你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的，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取了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的。这话却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
好，约书按照圣经的道理并不难守，对吧？神的律法不难守。那么前面有问过大家，你觉得你守得住神的律法吗？哎，守不住。这不难守的律法怎么会守不住呢？我问大家，为什么呀？没有信心啊，因为罪的缘故。哎呀，好吧啊，有很多不同的答案哈啊，我等会儿给大家这个答案啊。这个不难守的律法到底守不守得住，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在那个历史上产生了这个神学的争论，有人说我们可以守全律法啊，那个约翰卫斯理是这样认为的，有人说我们守不全律法，永远守不全，这个加文主义是认为这样的啊，因为那个保罗到了年老的时候还在奔着标杆直跑，腓立比书第三章，对吧？啊，那到底守得住守不住呢？难不难守呢？我们来看看以色列人有没有守住哈。我发现以色列人啊没守住，这么容易守的律法以色列人却没守住哈。我们可以从以色列人身上能看到一个到底为什么他们没有守住。诗篇第78篇的作者他非常好的总结了以色列人没有守住这个律法的原因，我给大家读一下哈，第8节啊。这个以色列当时这个诗篇的作者是对以色列的后裔说的哈，以色列民当时以色列民后裔说，他第8节说，不要像你们的祖宗是顽梗悖逆居心不正的之辈，向神心不诚实。第10到11节说，他们不遵守神的约，不肯照他的律法行，又忘记他所行的和他显在他们奇妙的作为。第36和37节，他们却用口献媚他，用舌向他说谎，因他们的心向他不正，在他们的约上也不忠心。第56到57节，他们仍旧试探悖逆至高的神，不守他的法度，反倒退后行诡诈，像他们的祖宗一样。所以诗篇78篇啊，非常好的总结了旧约以色列民是顽梗悖逆，不愿意守律法的，以至于以赛亚书第1章2到4节啊，这个先知啊，因为当时这个以色列民是沾染了外邦的习俗，设秋坛拜偶像，交鬼行巫术哈。你看这个先知是怎么说？他说：天哪，要听地啊，侧耳倾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草，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 所以当时旧约的以色列民是完全没有，不是一点点，是完全没有守住神的律法，非常非常的糟糕。那么问题来了哈，你觉得我刚才读了这个诗篇第七十八篇，你觉得这个以色列民到底为什么没有守住律法嘞？我可以这样说，如果以色列民没有守住律法，难道你就比那些聪明绝顶的犹太人更聪明吗？能守得住律法吗？你的问题是不是跟他们一样呢？是什么问题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我们读两节经文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箴言》第四章第二十三节，一二三。
要遵守你的律，使我保守一切，因为义正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马太福音》第十五章十八到二十节。
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妄图，这都是污秽人的，至于不洗手吃饭，那却不污秽人。
好，我问大家，你们觉得以色列民的问题，守不住律法的问题在哪里？对，以色列百姓的问题根源是在于他们的心，他们的心不爱神，所以也不爱人如己，同意吗？你看啊，我刚才为什么要跟大家讲那个约书啊？约书的具体条例是实践的反应，是反映律法的总纲的，是不是？律法的总纲是什么？如果没有这个心，守得住律法吗？明白了吗？因为律法的总纲本来就是爱神爱人如己，如果你没有这个心去守律法的总纲，怎么可能有守律法的行为呢？大家明白吗？所以这才是以色列人守不住律法的原因。那么历史为证啊，当以色列民被掳回归之后啊，就证明了确实是他们心的问题，而不是他们行为问题。以色列民被掳回归哈，我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他们痛定思痛，当时是以文士以斯拉为代表哈，称为被虔诚的那个以色列人，从以斯拉开始就有了文士，开始有了法利赛的传统哈，开始非常着重律法，大家可以理解吧？他们非常的敬虔，他们说，哎，那个以色列人为什么亡国？犹大国为什么会亡国？为什么？因为我们悖逆神，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你看神跟我们说了，我们应该守律法。所以我们应该拼命的去守律法，所以法利赛人就这样出来了。但是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他们只有守律法的行为，外在的行为，却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心有问题。所以他们拼命的去守律法，但是他们的心爱神吗？不爱，所以他们也不能爱人如己。所以我们看耶稣是怎么评价他，我给大家读一下。耶稣后来面对法利赛，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他们在律法外面有了很多很多的遗传，为了不去犯那个律法，为什么有了那个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因为以色列人没有意识到他们心的问题，他们用很多人的遗传去框定不要去守那个律法，以至于他们触犯了律法的总纲，他们却不知道。假冒伪善的人啊，以赛亚指着你们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用嘴唇尊敬神是行为还是心？
行为。
行为。后面一句话很重要，他说心却远离我。以法利赛人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他们有守律法的行为，却没有守律法的心，没有爱神爱人如己的心。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所以我问大家，今天基督徒如果有外在的行为却没有爱神的心，你觉得今天主日敬拜，你来敬拜有什么意义啊？也是枉然的哈。你们要听也要明白，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从心里发出来的才能污秽人。所以大家可以明白这个道理吗？好，所以我接下来问大家，请问你平时守不住那不难守的诫命的原因是什么？你真的爱神吗？我问大家，你爱不爱神？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信主的哈，但是我相信在座的可能会有人是这样，就是说你信主是因为感觉很好，为什么呢？哎呀，基督徒的在一块儿感觉是很好的，一唱歌，哎呀，打动了。然后呢，哎，我也要信，我也要信，很好，我也要信，因为基督徒这个基督教对我有帮助。可是你真的爱那个为你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吗？那另外一种可能性哈，因为神有能力，对不对？比如说我们在病痛当中，哎呀，神很好，神很好，神有能力，我今天一定要抓住神。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抓住神以后可以病得医治，或者说我这个整个的生活会比较好。我现在财产已经破产了，我前段时间投资不好，我破产了，所以我现在拼命抓住神。教会里确实有这样很多这样的人，可是问你一下，你真的爱这位耶稣吗？或者有人说啊，你知道吗，我信了耶稣以后我得到了很大的满足感，我以前一直在追求真理，一直没有追求到，突然间发现基督教的真理是非常好的，所以呢我要来教会，为什么？我得了满足。可是问题是，你爱那位耶稣基督吗？还有的人是因为惧怕哈，哎呀，我那个前半生干了很多坏事儿，然后不行不行，我得去教会，教会那个神比较大，所以呢啊赎罪，对，好，所以呢担心受报应。可是问题是，你爱神吗？我跟大家说，很多人，绝大多数人，要么是因为这个基督教给他的感觉很好，要么是因为这个神的能力很大，要么是因为这个神能满足他的心，要么是因为担心报应。可是我问大家，你的心真的爱这位耶稣吗？有人说我爱呀，怎么爱的？请问爱一定有爱的行为，怎么爱的？我真的问大家，你怎么爱的？你为耶稣做了什么呢？我记得上次我们唱了一首歌哈，我曾舍命为你，我曾舍命为你啊，但是你为耶稣做了什么？所以我请大家好好的去思想一下，你到底为耶稣做了什么，以至于你可以说我爱他。如果你不爱这个耶稣，其实你是没有办法守住这个诫命的，你没有办法活出一个很好的基督徒的人生来，你也没有办法证明你是对神是有信心的，因为有信心的人一定会产生信心的好行为。可是你如果不爱他，你怎么可能产生信心的好行为呢？我请问大家，所以我在这边郑重地问大家，你到底爱不爱耶稣？如果你一辈子都没有爱过耶稣，我很怀疑你的信仰是真实的，真的。好，我把这个问题就留给大家哈。好，那么你们听了以后很绝望是吧？哇，这个好像我不怎么爱，那怎么办呢？啊，以色列人到底怎么样才能够去爱神呢？我们来看下一段这个经文哈。镜头一下子就把我们又拉回到西乃山下，记得吗？西乃山的这个那个西乃之约的四个部分哈。那个结构当中四个部分，约书是第三个部分，对不对？第四部分是什么？与神立约啊。神的解决方案就是在圣约里面借着基督的宝血让你改变心，以至于你可以去爱他，然后能够守全律法。这就是今天我们正道的这个中心思想。好，那么要改换以色列百姓的心，让他们守住那不难守的诫命，神怎么办呢？啊，神要改换他们的心，对不对？要把他们心改掉，当你的心换掉了，你才可以守住诫命，是不是？同不同意啊？我们一起来读生命记第三十章第六节和以西结书第三十六章二十六节啊，一起开声读，一二三。
耶和华你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好叫你尽心尽心爱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得以存活。我也要赐给你们一颗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
哦，感谢主哈，感谢主。我们的心败坏神是知道的，所以呢神要开始动工了。你是全然败坏全然无能，但是神要开始动工是好消息啊，对不对？好，那神怎么动工呢？ 我们来看神怎么动工。首先神做了一件事情是立约啊，那个颁布完十诫和约书，最后一步是立约的仪式。但是在这个立约的仪式之前哈，神就急切地邀请以色列民众的代表在立约之后立刻上西乃山。这就说明了神啊，说立约以后你们马上就可以得到祝福，你们心马上都可以改变哈。出埃及记第24章1到21节，我给大家稍微讲一讲。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和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要上到我这里来，远远的下拜，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他们却不可以亲近，百姓也不可以和你一同上来。这里稍微解释一下，你就知道神的恩典到底有多大。首先我们讲讲拿达和亚比户这两个人哈。拿达和亚比户是亚伦的儿子，对不对？这两人为什么出名知道吗？因为后来被烧死了，他们献燔火被烧死。神知不知道他们献燔火？神一定知道。但是神立了约以后，拿达和亚比户在约里的人居然可以去亲近神。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与神立约的人有可能是不信的，在圣约下面的，但是他们可以来到教会一同来敬拜，大家明白吧？哦，那么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代表什么呢？在那个出埃及记第1章5节让我们看到是代表全体的以色列民哈。所以当我们去这个跟神立约以后，是全体的立约的民都可以去亲近神。以前你们还记得第19章吗？第19章你们不可以摸这个山，对不对？不可以上这个山，上了这个山或者摸这个山的人，你们不可以摸它，要用箭把它射透，把石头把它打死，对不对？但是立了约以后有多大的差别？
可以上山，
可以上山啊。等会我们可以看到他还可以看到什么啊。但是呢，这里又提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点哈，我们发现神说唯有你可以亲近耶和华。这里提到了神的子民可以上山是可以，但是必须跟中保摩西一起上山，是神是神的中保摩西带着神的子民一起上山，大家明白了？如果没有这个中保是不可以上山。所以在这里这段经文又突出的强调了这个中保的地位到底有多重要。好，那么既然这个立约有这么好的一个这个祝福啊，这个福气，那么这个约怎么立的呢？接下来我们看下面的经文哈。整个立约的仪式是这样的，出埃及记24章3到8节，大家刚才读的哈。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给百姓听，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了一座坛，按以色列12支派立12根柱子，又打发以色列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因为少年人年轻力壮嘛，强壮，他们去献燔祭，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盆里，一半撒在坛上，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血撒在百姓身上。这里稍微解释一下，命令、典章、约书，因为有很多人把这个三个是分开的哈，诫命、典章和约书，其实没关系，你可以把它总称为约书啊，那个总称为约书，就是神对以色列百姓的要求。一座坛12根柱子指的是什么呢？分别代表耶和华神和12个支派，这个大家明白吗？啊，所以这个整个立约的仪式怎样呢？第一，建立祭坛，让神在中间，接下来呢有12根柱子，以色列民围绕着他。等后面讲到会幕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会幕是在12个支派中间的，永远是在12支派中间。所以第一个是建立祭坛，第二个是颁布约书，对吧？把约书念给他们听。第三个呢，献上那个祭物献祭。第四个很重要，叫撒血，一半撒向坛，坛指的是神，对吧？所以这个血哈，一半撒向坛，哇，在神身上撒血啊，这什么意思啊？好，等会我们来讲讲是什么意思啊。一半撒下向以色列百姓，你们记得吗？中国古代有叫歃血为盟，对不对？啊，要喝什么鸡血酒啊，是吧？其实也是的，每一立约的每一方都要沾染这个血啊。好，那么立完这个约以后，哇，好事出现了哈、啊，与神相交的美好场景出现了。出埃及记第24章9到11节，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上了山。 哇，他们上了山以后啊，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请问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是站在西乃山上，还是站在天庭里的神？我觉得他们是看见了天上的那个宝座上的神啊，对不对？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他们观看神，又吃又喝，吃喝代表与神的相交。所以我问大家，这个西乃之约，这个圣约，到底给以色列百姓，神的百姓有带来了多大的好处啊？以前他们来到西乃山，他们是不可以上山，不可以摸，不可以触碰，电闪雷轰，密云脚声，是不是？立了约以后呢，好像去了天堂了，是吧？啊，这个约极为重要。今天请问弟兄姐妹，你作为基督徒的头等大事是什么？是与神立约，归入基督，与基督联合，在耶稣基督宝血所洒的新约里面享受神一切的祝福。大家明白了吧？啊，所以西乃之约为以色列民打通了一条通向西乃山与神啊亲密相交的道路，使他们爱神没有阻隔，也因此有能力爱人如己。所以我问大家，以色列民有没有能力爱神和爱人如己啊？有啊，对不对？约书难不难守？不难守。与神的道路有没有打通？靠什么打通？靠立约打通的。还有什么阻碍？请问今天你在基督的约里面，你对圣经啊，也应该也是很清楚的，爱神爱人如己的那个律法的文纲，请问你为什么守不住律法？为什么？因为你的心不爱神，你一点不爱他。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不知道大家心态怎么样，我不知道你今天来敬拜神的心态怎么样。你可能觉得说，星期天到了，我想要去上教会，大家都上教会，或者说今天听讲道去，可能有所得着吧，对不对？但是你今天有没有想过，你今天是来敬拜神，我今天来朝见神的，我今天想要来爱他，更多的爱他。主啊，我今天早上起来到底应该怎么爱他？今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应该怎么爱他？我在工作中应该怎么爱他？我在我的日常生活中应该怎么样彰显出神的荣耀？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些事啊？如果没有想过的话，怎么能说我们是爱神的人呢？好，所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刚才读了这段经文以后，你们认为西乃之约是如何打通神与人之间的道路的？刚才有一节经文我没有读哈，其实答案就是立约的凭据啊。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哈？因为这个太重要了，跟你爱神爱人如己太重要。出埃及记第24:8，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一切的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哈，这个凭据有多重要，你知道吗？如果没有这个血，这个约就不能打通人与神之间的道路。你说我怎么知道？希伯来书9:18-22是这样说的，我给大家读一下。所以前约也不是不用血立的，这个前约指的是旧约，就是西乃之约啊，因为希伯来书在新约里写的哈。因为摩西当日照着律法将各样诫命传给众百姓，就拿朱红色绒和牛膝草把牛犊山羊的血和水洒在书上，又洒在众百姓身上，说：“这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他又照样把血洒在帐幕和各样的器皿上。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如果我们是有罪的，神就不与罪人亲近。所以如果今天西乃之约这个约这个圣约当中如果没有用血来作为凭据的话，这个约没有效，大家明白吧？立约的血洁净了人的污秽，以至于我们可以到神那里去。所以我问大家，到底是什么能够让我们能够做到爱神爱人如己的？你说有人是圣约， 但是是圣约商当中的哪一个关键的元素？是那血，对不对？但是这个血有用吗？有没有用啊？有用，但为什么以色列人还败坏呢？为什么？那个血是个影子，西乃之约的血是个影子，大家明白吗？啊，历史为证，西乃之约的血似乎没有让以色列人爱神和爱人如己，因为西乃之约的血只是影儿，那是动物的血，其实体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希伯来书第九章十一到十五节哈，一二三。
但愿在基督里被埋葬，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的，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自己自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的人身上，将洁掉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洁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除了人在罪孽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到所应许永远的产业。
他的血岂不更能洁净你的心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只有这个圣经让我们看到，只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才能够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爱神爱人如己。所以今天你可以问自己，你爱不爱神？如果没有爱神的话，其实这个宝血你要去思想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好，所以基督的宝血非常的重要，整本圣经也让我们看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哈。纵观整个救赎的历史，基督的宝血是启示的高峰。这里有一点救赎历史观，请大家要明白的。首先你会发现亚伯拉罕之约当中有流血，怎么流的呢？是割礼，对不对？是人自己身上流一点点血，对吧？割礼是人流点血，而且还只是男丁啊，女生没有。第二个，到了西乃之约的时候哈。这个流血很重要，你们记得吗？那个摩西去那个埃及的时候，他的儿子因为那个神要想杀摩西哈，当时记得这个故事哈，结果呢那个他妻子就给他儿子行了割礼，对吧？然后神就放过他。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需要流血的，明白哈。然后呢到了西乃之约的记号呢，是动物的血，祭牲的血，对不对？撒在哪里？撒在祭坛和百姓身上。到了新约以后，是基督的宝血撒在哪里？撒在十字架上哈。所以你会发现整个神的救赎历史当中充满了这个血的功效，这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今天弟兄姐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你今天应该如何爱神？我们知道律法总纲，先要爱神才能爱人如己，对不对？怎么样爱神？我们也知道只有爱神才能够守住诫命，怎么样爱神？我跟你说你会很绝望的。如果神不爱我们，是耶稣基督流出了宝血，在我们不爱他的时候，是吧？是他流出了宝血在十字架上，让我们这些不爱他的人可以亲近他。一旦我们借着信心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就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所以约翰一书四章十到十一节是这样说，他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独生儿子，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就是十字架。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爱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的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今天你如何守到律法？你要有爱神的心。你如何有爱神的心？你要知道耶稣如何爱你。当你真的知道基督的恩典，
真的看明白你是何等的罪人，看明白耶稣基督为你在十字架上行了何等的大事，你才有力量去爱那位神，爱了那位神，律法才能够被守到，才能够成为一个合乎神心意的有好行为的基督徒。你们记得彼得吗？啊，有一段很重要的，耶稣跟彼得有一段很重要的对话，对不对？耶稣问彼得三次，你爱我吗？对不对？彼得被问懵了，是不是？请问耶稣是在什么时候问彼得的？是在他流出宝血以后，复活以后再问耶稣彼得的。为什么在流出宝血以后？因为彼得靠他自己在旧约里面靠动物的血、牛羊的血不可能去爱神，但是当耶稣流出宝血以后，对彼得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爱我吗？那个时候我们才能够胜过以色列人，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有能力去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何等重要。但是我最后问大家，你有耶稣宝血遮盖的人，你会比以色列人更败坏不守神的诫命吗？神的诫命不难守啊，但守神的律法的关键是你对神的爱和由此发生的发出的爱人如己的心。所以每当我们守不住律法的时候，我们应该回想思想这样的一个问题，我真的爱我们的主耶稣吗？如果你发现你并不爱他，那么这就是你守不住律法的问题所在。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当再次来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面前，思想他对你的爱，那舍命的爱啊，在他的恩典当中再次的站立起来，成为一个爱神爱人如己的人。让我们做个祷告结束。